弟兄姊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以这个建殿为中心的历代志的叙述我们今天读到的是21章到25章这五章的圣经我们如果对这种建殿的叙事还有不太清楚的话，你可以对比同样的经文《撒母耳记》对这一段历史事实的记载。我们在对比的时候就感到特别有意思就说在《撒母耳记》下有关这个大卫数点人数这一件事在那一卷书的记载中，作者呢是比较强调大卫是怎么样做一个给国家带来了咒诅和惩罚，但是呢这个国家的灾难咒诅和惩罚也必须得借着大卫的代求他能够来结束，所以他重点是在讲这个大卫代求的那个角色很强调大卫如何是做一个伟大的代求者，尽管他有软弱有错误，但是他肯悔改，也愿意成为一个代求者，而这样的代求者呢，当然是指向主耶稣基督代求的这样的身份。但是呢，在历代志上21章的叙述中，你会看见讲到大卫数点以色列民这件事儿是和这个大卫怎么样为神的殿找到合神心意的地址是连在一起的。这件事本身不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也看见这件事呢，被神使用了，然后指引着大卫找到了这个建殿的地址。所以呢，在历代志上21章28节到31节就讲得很清楚，那时大卫见耶和华在耶布斯人阿尔南的禾场上应允了他，就在那里献祭。摩西在旷野所造之耶和华的帐幕和燔祭坛都在基遍的高处，只是大卫不敢前去求问神，因为惧怕耶和华使者的刀。大卫说，这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你听到没有？在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看见说，这里就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那因此呢，整个这五章的经文中就是围绕这个来展开叙述，不只是讲大卫怎么样找到了这个殿的地址是合神心意的，另外也看见大卫怎么样来精心的筹备建造圣殿，他的筹备是何等的详细你可以看到建殿所需要的计划、材料、人工、人手的分配，还有政治环境的稳定，还有领袖与民众的支持等等，所有这一切大卫都是从大到小巨细无遗很精心的来做了这样的预备。因此从历代志的描述你会看见，其实这个殿这个本质上是大卫在建殿，尽管是说所罗门的殿因为是大卫在忙前忙后上上下下的操劳而且呢他也有两次正式的招聚来特别的有嘱咐，有这个不只是对所罗门，还有对众首领，甚至他也使用了军事首领一起来为着殿而忙碌这给我们何等大的激励你想他后边27章讲到这个政治跟日常的事物才用了短短一章 但是建到圣殿，你看我们已经讲了多少次了啊，就正可以看到说这个啊，历代志是何等的重视神的殿的建造，也就是在建殿的事上，再小的事也是大事。那在个人的事上，很多时候个人的再大的事也往往是小事啊，这也给我们很深的提醒哈。我们家园教会啊，其中有一个片呢啊，正在搬家啊，也特别鼓励弟兄姊妹能够一起去为神寻得居所，并能够为着神的家而尽忠尽心竭力。很多时候我们为着自己的家而奔波忙碌，却难得有那样一种极大的热心为着神的家而奔波和忙碌啊，求神调整我们的观念啊，让我们一起为神的家尽忠，就像大卫一样。而且在大卫筹建圣殿的过程中啊，我们就看见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细节。第一个就是你看见他有这个外邦人在服侍，他们在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当然在这里一方面这个大卫所罗门对外邦人有时候是比较有一些比较繁重的劳役啊，这比较辛苦，这一点呢是也有隐患，但另一个方面也暗示着预示着外邦人是可以一起来建造神的殿。甚至外邦君王西顿人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甚至那些能工巧匠也为建殿所用。所以我们是可以大胆的把埃及的财宝装饰神的会幕，把外邦的金银用来建造神的殿。更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把我们的才华献给神，成为神国拓展的恩赐，这是何等的美好。同时呢，我们也看见另外的细节，就是这个大卫详细的安排了利未人的职责。那么在安排利未人职责的时候，根据摩西律法，一般的利未人是30岁以上才可以服侍。但是呢，我们在民数记8章就读到了摩西有时候25岁也会来使用一些利未人，让他们大概会有几年的这种学徒期啊。然后在23章24节你会看见因为需要量太大了，这个24班然后每班有那么多人啊，哪怕是24000人管理神殿的事都不够。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见24节大卫甚至允许从20岁以外都可以办耶和华殿的事务。就这给我们一个提醒，就很多时候资质也好还有我们的年龄也好，有时候的确有一个基本的限制也好，但是呢它都不是这个一个僵硬的标准啊。很多人说我没有读神学就不能服侍了啊，然后我不是长老就不能分享神的话了，我都觉得这些限制往往是成为我们懒散的借口啊。很多时候连大卫摩西在某种程度上都可以来这个把这个限度稍微放宽一点。所以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啊，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我们埋头读经就好了，咱们要一起来建殿，然后呢要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一起向外邦人传福音啊，这都是多么荣美的事儿。哪怕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自己不合格，但是这个既然神国的拓展有需要，有时候我们既要谦卑又要这个愿意顺服啊。那第三点呢，我们就看见这个大卫啊特别安排了圣殿的这个诗班。大卫在安排诗班的时候，你特别注意啊，25章1节说他们唱歌 原文说多说预言，就说这是特别有意思的，就说在大卫的诗班里面，他们把这个唱诗篇也跟讲说神给的话连在一起，更让我们看见这个唱诗的重要。在某种程度上，他就像先知一样，一方面是让我们在基督里向天父讲话，另一个方面也是让我们在神里面听到他借着基督对我们讲话啊。那因此这个唱诗在某种程度上带有一种先知的这种任务，是把神的道也说给弟兄姊妹听啊，这是非常惊人的也让我们看见特别有意思。那另外第四个细节，就是你会看见25章第3节啊，就是耶杜顿的儿子他们都归他们的父亲耶杜顿指教，弹琴唱歌称谢颂赞耶和华。你看到没有啊，在这里有那么多人跟着老人家来学习怎么样用音乐用歌唱来颂赞耶和华。当然他们的材料就是诗篇同时呢，我们也看见第7节说这个他们都是王所命定的还有他们和他们的弟兄学习颂赞耶和华，善于歌唱的共有288人，这些人无论大小也都是很正式的来分班好好的学习。哇，这是多美的图景啊！我们加拿大教会也正在组建诗班，上一次呢到上海诗班也是震撼性演出带来那么惊人的给大家的灵性的享受。所以大家也看到这个诗篇作为神的道所展示出来的荣美弟兄姊妹有机会也可以看看视频，听听当时的录音，想想当时的情境所以在这里也可以看见圣经对诗篇歌唱的重视也让我们都热心的可以多多来参与，能够多多的推广神的道。当然在这一部分中也有一些难点有人说这个在撒母耳记下24章是这个提到耶和华这个对以色列人恼怒就激动大卫数点人数，那么在这里为什么是撒旦起来攻击以色列人激动大卫数点他们这个我们原来讲过一点点就说神绝对不会试探人也不会引诱人但是呢神对以色列人发怒就许任凭撒旦可以来这个试探大卫，但是大卫的犯罪本质上是他自己主动选择犯罪因为撒旦也不可能拿着你的手来强迫你犯罪，所以我们看见同样是给的考验上帝的是一个试炼，但是魔鬼来的却是一个试探，他动机本质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二个就是为什么大卫数点人数就是犯罪呢？你知道圣经中的数点人数它是要按着宗族按着支派，然后是要来这个特别的位置数点，要做补赎要有赎价来提醒我们说我们本来是属于神的。但是呢大卫他的这个赎点是想着打乱种族之间的以国家的名义来看看有多少人可以为着军队参军为着国家来打仗。那大卫本身是要来炫耀他的武力和人力而不是依靠神，所以他自己知道约押也知道这是一个大罪。然后第三个就是为什么数点的人数不一样呢大家要知道说这个撒母耳记下提到说是以色列有80万犹大有50万那在这里呢你注意说以色列人拿刀的110万犹大人拿刀的47万 利未人跟便雅悯人没有属，因为约雅厌恶王的这个命令，所以更可以看到说大卫想着让利未人也要被属进去，好一起来这个可以为他所用，为国家所用。所以呢，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个全以色列人拿刀的110万，再加上这个利未人便雅悯人这个估摸的数目，大概总数是130万。然后呢，这130万中包括犹太人拿刀的47万，也就是50万。那这样的话就刚好啊，并不是说他们这个不一致，而是说他材料来源不一样啊。第四个就是大卫为那个那块地，就是阿尔南的那块地，平了600舍克勒。但是在撒母耳记下为什么是50舍克勒？你注意撒母耳记下是指的禾场加牛，很清楚细节，但是在这里人家是整个王室所用的一整块地，要用来建殿的，是600舍克勒。好，弟兄姊妹，从这里你更可以看到什么？看到圣经是多么的准确，因为它有不同的资料来源，从不同角度来写，更让我们看见神是又真又活的。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恩待我们，让我们借着历代至上21到25章看见大卫为了神的殿是如此的尽心竭力。求你也感动大卫的灵，加倍感动我们，让我们为着你的教会，为着神的国而尽心竭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